大家静静的坐好，先让自己身心放松，放松是我们的打坐的第一步，然后当你很松的时候，感觉上正在放松的时候。吸气呼气，放空，感觉上好像身心都空空荡荡的，随着每一个呼气，感觉上把身体里的负面能量或者是苦闷都呼出来，心里面如果有什么不愉快也呼出来，感觉上好像随着呼气所有不好的能量都随着每一个呼气从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呼出来，然后吸气的时候随着吸气好像有一个挂钩从头顶这边掉起来，这样子吸一两次就可以了，随着吸气把身体拉高拉到完，你怎么盘都不要紧，最好当然是双盘，但是双盘盘不了，单盘当然盘不了，三盘，三盘是两个脚不要交叉，然后全身放松，随着吸气把身体拉起来，呼气感觉上所有的负面的能量都随着呼气呼出来，然后全身松松的好像豆腐好像棉花，但是呢那个中脉是稳稳的，就是你的脊椎给它稳稳的，然后随着每一个吸气呼气一直进一步的放松，然后随着每一个呼气又进一步的放松，仿佛我们的身体像虚空空空荡荡，仿佛我们的心也像虚空空空荡荡的，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安住在类似虚空的境界，那我们就不会要也不会不要也不会强求，那不要急着打坐，不要急着要修什么禅法，就是放空就好，清静就很好，只是这个静心跟呆坐跟我们在胡思乱想是不一样的，我们静心的时候如果有念头来念头去，我们没有抗拒也没有追求，就任他自己的运作，然后呢就是心放开，如果有什么不好受也没有说去抗拒，也没有说要消除，就是像虚空一样没有要也没有不要，让一切自然的能量好也好不好也好，让它自然的沉淀，它会沉淀，然后在这个一个小时多里面，你们听到什么就什么，跟得到的就跟，跟不到的不紧张，明白的就明白，不明白的也不紧张， 就是以一个很单纯的心去感知，你的工作只是保持醒觉，明白的就明白，不明白的也没关系，不要紧张，我不明白，你一紧张就错了。让自己的心就像一个开阔的天空，就像一片白纸，什么来就什么，知道什么就什么，不需要去思考分析的，也不要去加一个自己的评述，在心里在评论，不需要，整个过程将会是非常单纯的，那你就以很单纯的心来度过这个一个小时多，没有要也没有不要，没有认为这样才对还是那样才对，把自己之前所学过所懂的暂时放开，不要用之前的理解来尝试理解这一个小时多的过程，让我们拥有一个很单纯的历程，很单纯的体会，就是听到什么就什么，明白什么就什么，听不清楚什么也就由他，不明白什么也由他，跟得到的就跟，跟不到的也无挂碍。也不要想要修行，也不要想不要修行，就只是保持一个空明的状态，没有睡着，但也没有刻意要做什么，明白就明白，能跟就跟啊，就是这么单纯，也没有担心自己做得好做不好，很单纯，只要保持醒觉就可以了。阿拉亨，阿拉亨，萨玛萨本多，萨玛萨本多。Vinja Charana Sampanna Vinja Charana Sampanna Sugato Sugato Lokavedu Lokavedu Anuttaro Parisa Dhamma Sarati Anuttaro Parisa Dhamma Sarati Sattva Deva ManusanamSattva Deva Manusanam Bundo Bundo Bhagava BhagavaArahaṁ Amma Sambuddho Vijja Charana Sampanno Sugato 在一种很轻松、很自在的状态下去感知，没有刻意要感知什么，就是很坦然的知道什么就什么，很如实的，没有要怎样，连想要怎样的心都错，感知到什么就什么。阿拉罕萨摩萨曼多比迦迦拉那桑班努苏嘎多罗格维努阿那Taro Parisa Dhamma Sarati Satta Deva Manu Sanam Pundu Bhagava Rang Zizi Chu Zai Chung Zui Yuan Si De Gan Zi最原始的感知是不会去解释多多的，不会在自己的感知之外再加上任何一种解释，一加一减它就再也不单纯，一个评论它就不单纯，感知就只是感知，很单纯的经验，没有评论的经验，没有刻意如此或那般的经验， anattaro parisa dhamma sarati sattha deva manusanam sattha deva manusanam bundo bundo Bhagava Bhagava Sammā Sambuddho Sammā Sambuddho Sammā Sambuddho Buddho Buddho Buddho佛陀是大智慧者，佛陀是大慈悲者，是智慧和慈悲和美德圆满的觉者。 佛陀是大智慧者，是大慈悲者，是智慧、美德、慈悲种种的力量都圆满的觉者。我也曾经经历过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一切一切的层次，我们的层次，我们的进化层次，它圆满了，它成功了。我们也可能最早的、最低下的生命历程，诸佛都经历过，但他们成功了，他们圆满了，我们也能够。好，当你听到一句话的时候，就只保留那一句话的听到，不要再解释，不要再继续下一句。一句话就只是很单纯的一句话，不要再加，不要减，明白就明白，不明白就不明白，让心处在一种非常单纯、非常原始的感知。是很重要的观照技巧，你能够如此的感知，你就能够很单纯的观照，很单纯的专注。听到一句话就只是一句话，不要再加一个解释，这是很重大的禅修知识，美好的禅修知识，很有力量的生命艺术。佛陀是大智慧者，大慈悲者，言行圆满者，德行圆满者，一切的力量都具备的人。佛陀是大智慧者，佛陀是大慈悲者，一切美德都具备的觉者。愿一切众生平安，愿一切众生平安，愿一切众生精神愉快，愿一切众生身体健康，愿一切众生在快乐中安住，愿一切众生离苦难，离苦，离苦因，愿一切众生所拥有的幸福、快乐、成功，一切的好，都不失去。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他们是自己的业的主人。愿一切众生平安、快乐、祥和。愿一切众生平安、快乐、祥和。 尊的，没有要达到什么境界，听到就只是听到，明白就只是明白，祝福就只是祝福，不再加也不再减，没有刻意如此，也没有刻意那样。也许你知道刚才师父念的是佛随念的念诵，是慈心的念诵，慈悲喜舍的念诵，也许你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有一种很原始很单纯的感知，心里会留下相关的影子，那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法。也许你似懂非懂，也许你懂一半不懂一半，但是如果你的感知是很原始的，那就是你在法上修这个止观踏出的第一步。因为只有这种原始的感知能力，能够让我们培育定力，很单纯的累积定力，很单纯的向前迈进。没有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可能每个人都是从不同的地方出发，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潜在能力和状态，但是你从你的地方出发，你从你的处境出发，只要你抱着这个单纯的感知，那你就会向佛法迈进，向更高的法的成就迈进。不管你从哪里来，东南西北都好，最终怀着这样单纯的感知，你的心会慢慢的受法。不是每一个人都从同一个点上出发，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依照同样的单纯的修行法则，那么最终纵然从不同的点出发，都会抵达同一个点，可是那个原理是共同的，那个共同的原理，千古不变的原理，就只是唯一的道路了。变化可以千万种，那千万种是因为我们的处境处在千万种的立场上，但是原理是一个，原理就是让我们如实的开发生命的力量，也让我们如实的看清生命的真相。 可是如果我们加上我们的解释，加上我们的复杂，那我们就不可能殊途同归了。你的复杂还带你去你的地方，我的复杂会带我去我的地方。可是生命的真理，生命的真相是不会起偏差的。如果每一个人都跟着这个单纯的原理去发现，去培育生命的力量，那必然是殊途同归的，因为大家都走在同一条唯一的道路上。虽然看起来每个人都不一样，好像千万种方法，千万种法门，但原理只要都是发现真理的原理，那一定会殊途同归的，因为我们走在唯一的道路上。所以你数它千万种方法也好，或者你算它是一种方法也好，在实质上是没有差别。它的原则就是你要很原始很单纯的去发现，去知道，而你也要有力量去发现去知道。所以我们是开发我们的力量，然后呢很如实的去体验，真相就摆在那边。每一个人用一个如实的体验，那个结果是不差的。差别是我们的起点，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出发。你可以在山的东南西北方，在西方的他要爬上山，就是向东走；东方的他要爬上山，他是向西方走；北方的要上山，他向南方走；南方的他要爬上山，他向北方走。但是不管是向东南西北四条道路，可是如果大家都往上走，那就是共同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最终的目的地是一样的，都是山顶山峰。也许有些路比较陡，有些地上有些路比较怎么样，但是往上走最终都到山顶，那就是唯一的道路。东南西北来的都是走在同一条唯一的道路上，因为都是往上走。但你也可以说他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因为他从这边来从那边来，但是他唯一不变的法则就是往上走。当然偶尔可能往下绕个圈还是什么，但不变的就是到一直上上，他就会到山顶。殊途同归，唯一的道路，但是带来的感觉好像是个个都不同，那就对了。那我们的心态是先培养一种如实的心态，有如实的心态才会有如实的观照，有如实的观照才会有真实的发现，一加一减就没了。一复杂，一评论，一批判就没了，那就不如实了。所以我们来这里，第一是培养力量，如实的方法去培育新的力量，然后接下来就是如实的用新的力量去发现，去看生命的真相。生命的真相会提携我们，佛陀度众生就是引导众生看，如实的看生命的真相。所以一开始让我们培育这个美好的态度，如实知道什么就什么，没有要这样，没有要那样。是很重大的禅修原则，也是禅修技巧。 当刚才你们的心很如时，你会有怎么样的体验呢？你可能听到的就只是活水念的声音，你可能感知到的是那一份虔诚的磁场，你可能明白，那心里就浮现佛的美德。你可能不明白，那你感知到的是那个感觉，一个恭敬的感觉，一个虔诚的感觉，一个真心的感觉，那就是每个人的不同的道路了。明白的，他会从明白的地方出发，不明白的，他有不明白的感知，但是都是美好的，都是清净的，都是单纯的，都是如实的。你可能听懂那是慈悲喜舍的念诵，你可能没听懂那是慈悲喜舍的念诵。如果你懂，你很单纯的跟随，在每一个念诵里，你会得到升起慈心、悲心、喜心、舍心。当你没听懂，你只是感觉那个磁场，感知那个磁场，你感觉到的是慈悲喜舍的心境。如果你够敏感的话，是一种柔和。不需要语言去解释，你有可能当时正在冒一些业，心在冒一些业，不舒服，可能心脏不舒服，可能这边不舒服，那么可能你听的时候，这个不舒服干扰你，那你只是很单纯的知道当时的经验和体验，感觉也不怎么良好。但是如果你很单纯的去体验、去感知，它不会让你的不良好的感觉加剧，不会。可是如果一解释下去，这到底是什么啊？好烦啊！那个时候就另一个苦因又在浮现，那就不是如实的感知，是穿插了反抗，穿插了抵抗。那也可能刚才你不能如实的感知，因为杂念在心里一直浮现，到底我来干什么啊？那如果你能够马上醒觉，以如实的感知，那念头就只是念头，它飘过去了，你也没有要也没有不要，你马上感觉到念头其实很无常的，它就过去，你没有想到无常，但是你就知道它升起的熄灭。所以不管当时整个如实的感知过程中你起什么样的反应，你都只是如实的去感知它，那你就培养出一种很单纯的力量。如果当时你的波罗蜜刚好在成熟，三叶在成熟，你就好像乘着那个风的帆，那个船就向前快速的前进，心就沉淀下来。你也可能刚当时在听着的时候，不舒服不好的业在成熟，那业一成熟，感觉就不良好，那不良好你没有加剧它，只是默默的感知它，它等一下就过去了，是它过去的时候它就会过去，那你已经处理的最美好了，再美好就没有了。因为在恶业成熟、不好的业成熟的时候，除了不要倒，还有能够做什么？洪水吹来的时候，从冲着来的时候，排山倒海滚滚而来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抱着一棵稳定的大树不放，或者是你不被冲走，或者是你爬上大树超然，那已经是最好的了，那已经是最美好的了。 所以能够在恶业成熟的时候，苦受升起的时候，保持淡然平常，那不是最好的反应吗？你可以在那个顺水的时候走得更快，让你的船呢走得更快，很自然的去顺着它，那不是最好的反应吗？所以不管当时你听得懂听不懂，善业成熟或者善业不成熟，感觉良好或者是感觉不良好，如果你保持一个很单纯很原始的感知，那你都充分的把握你当时的状态，当时所能掌握的因缘，已经做出最好生命里最好的反应了，那就对了。苦中不加剧苦，忍一忍，淡然的平常的如实的让它度过，那就对了。善业成熟的时候，也如实的发挥那个力量，那就对了。再好就没有了，就最有效率的就对了。那就是这种感知，很原始的感知，很单纯的感知，让我们立于不败之地。善业来，恶业来，你都处在不败之地，因为心不会再注入负面的什么东西，就是很单纯的。好会更好，不好，个不好已经减到最少，然后他会慢慢的有他自己的时间去度过。所以这个如实单纯的感知是非常重大的，是非常重要的禅修技巧。因为当我们在观察呼吸的时候，它本来就是那么单纯，有也好没有也好，不苦恼的心，它是很单纯很轻松很自在很舒服很愉快。当然这个愉快也可能有无常，一下强一下弱，但是就是美好，单纯的感知就是那么美好。也不会因为感觉到呼吸没感觉到呼吸而有什么不同，平平常常轻轻松松自自在在。多数时候是人们的挣扎，人们的复杂，破坏了这个单纯的感知。现在我们开发这个原始的力量，因为这个原始的力量能够让我们如如实实的体验知道生命的真相，因为生命的真相能够让我们很自然的，所有违背生命真相、违背自然界法则的烦恼和苦因，自然的凋谢，自然的舍去，自然撵不上我们。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失去这个如实的感知，纵然我们学了再多的技巧，因为这个技巧加上一个污染，那很久很久很久很久都无法看得很清明。是多少就多少，从哪里出发就从哪里出发，没有两个人是在站在同一个立足点上，完完同全全同一个立足点是不能的，因为每一个人心性个性处境都不同。但是纵然有再多的善巧， 如果离了这个唯一的道路，就是如实自见，那没有人能够解脱，没有人能够开悟，没有人能够断苦因，彻彻底底的不能，某个程度还可能，彻彻底底的不能，因为彻彻底底的效果就是要来自对真相彻彻底底的如实的清明的了知，所以这是非常重大的禅修技巧。你现在做对，以后很久的路都会很顺畅，都会很好，会少走很多的痛苦和冤枉路。你现在做对，到修观禅的时候就非常有力量，不会因为有定力而看不到真相，有定力一定会看到真相。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如实的感知，就算有定力，但是在某一个层次也会找更高层次的魔障，那就是没有如实的去经验，加了很多自己的材料在里头，为的高层次有高层次的障碍，低层次有低层次的迷惑。即使是高层次，只要还没有入圣道，都有可能迷惑，都有这种问题，骄傲生气，自以为自己看到自己以前哪一个过去式，我的过去式，而不是缘起的体会，缘起的智慧不是在我里，这个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原意可以用我，在感知上、智慧上是不存在这种迷惑。所以在修到高层次，不小心又再掉进迷惑的，所以这些基础功没学好，这个如实的感知一旦学得好，基础功就学得好，那么到了高层次也不会自己骗自己。所谓的高层次也不是绝对那么高，真正高的是阿罗汉，阿罗汉是绝对不会自己骗自己。所以这个如实的感知在保护着我们一路上，止禅的一路上，观禅的一路上，都在保护我们，让我们接受，让我们迎向这样的保护，清明的保护，如实的保护。然后真正的到真正做阿那巴那萨蒂，或者入处习念的时候，倒没有什么难了，这些基础工作好，心态拿对，维持一种单纯如实的感知，那再看呼吸就没有真的那么难。就只是让呼吸找我们，当我们放松的时候，呼吸会自然显现在我们心中，我们的清明的内心里，那就从那边开始。吸气直到吸气，呼气直到呼气，不管在哪里，只要你吸气直到你吸气，呼气直到你呼气，已经能够开始。如果你放得够松够自在的话，当然也不执着自在，就只是让它自在，但不是执着自在，不是强求自在，自在就自在。如果有些时候业冒起来，你叫他自在，你要他自在，他也自在不了，那没关系，自在的心就是能够接受种种的不自在。所以你能够包容不自在，当下已经开始自在的种子。然后让呼吸自然的显现， 你会发现到特别敏感的地方，也特别单纯的地方，是在鼻尖或者是人中上端，口唇上端或者人中，范围宽一点窄一点都没有什么关系，关系就是知道呼吸在那边，知道那一团气在那边，吸气也是它，呼气也感觉到呼气，吸呼，吸呼。开始我们放空的时候可以用深呼吸，但是一旦我们已经能够沉淀的时候，开始要做入出息念的时候，是自然呼吸，是自然的，你不要去想你要怎么呼吸，一想就错了，就扰动它了。自然是怎样就怎样，长习也好短习也好，就由它，长是时间长，短是时间短，但是由此之中，不管短习长习，我们的专注点都是在人中或者是鼻尖那边。试试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么单纯，没有需要用到禅修的工具，比如数息，那就不要用，越单纯越有力量。数息本身也是一种障碍，但是它是一个小障碍，克服乱七八糟的念头的那些大障碍。但是要知道这个工具能够不用就不用，能够少用就少用，在需要的时候要用，需要的时候不用也没有智慧，也没有效率，所以用不用是内心的拿捏。我可以不用这个工具我就能够专注，那就专注，如果公用一点工具还专注的更好，那就用一点工具。那如果杂念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数息这个工具，就是一吸一呼，在人中或者在鼻尖，一吸一呼数一，一吸一呼数二，一吸一呼数三，就这么样数下去，数到大概八，数到五或数到十，其中一个数目都可以。但是八号禅师一般都特别提倡数到八，作为对八正道的一种提醒和礼敬。所以我们如果有数，一般我们都会数到八，然后又再回头吸一呼数一，一吸一呼数二。如果你用数息法，那记得要把数的那个分心成分减到最少最少。那大多数时候都是专注在呼吸。也有些人不喜欢用数，他就用一点简单的默念，吸你感觉是吸就念吸，呼就感觉是呼，那就好。所以你也可以感觉入出入出都可以，它只是工具，用自己喜欢的工具都可以，但是重点还是离不开如实的安住在呼吸上，这个才是重点。所以表面的方法或者入门方法可以不同，类似不同，好像不同， 但原理不差，数不数也都是要连续不断长时间快乐地安住在稳定的呼吸上。他一吸一呼，他是在鼻尖，在人中那个碰触的地点是稳定的，注意的是空气那个气，而不是那个怎么皮肤上的感觉，重要的是那个气。好，更进一步觉得可以专注的好，不用数或者是不需要默念的时候，可以更直接的去关注呼吸。所以数和默念是可有可无，需要就用，不需要就不用。然后在注意呼吸的时候，记得自己只是观察者。如果我们只是做一个很单纯的观察者，那呼吸不会因为我们的观察而什么而起太大的波动，不会，也不会有压力，那些只是很单纯的观察，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就在那边等待。然后如果吸气长，你知道它吸气长，长是长在时间；如果呼气长，你知道呼气长，长是长在时间；如果吸气短，你知道吸气短，短在时间，就是比较急促的呼吸。呼气短，你知道呼气短，短在时间。但是不管长跟短，一个不变的原理仍然是长时间欢喜地安住在那个呼吸点上的呼吸。所以方法可以有加有减，但原理不变。然后专注的更微细的时候，你可能要给自己更多的一点工作。如果你有能力以更细腻的关照去注意呼吸，那是更好的。但是它的前提条件是你必须能够轻松。如果你不能轻松，你觉得很吃力，那已经超出自己的承担力。那逼自己去做自己承担不了的事，就是不契机不契时。那不契机不契时的善行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就像你把一个很好的金螺丝锁在一个不符合它的那个位置上，金螺丝也不能够起金螺丝的效应。所以禅修的指示必须在恰到好处的时候运用，那用得好，你仍然保持身心轻松自在；用得不好，你就开始紧，那你要知道那个当时那个禅修指示可能已经超出自己的承担力，那就不要再退回来，再来熟悉，或者再来比较一般性的观察。可是如果自己的心承担得起，也就是说能够以更细腻的心观照，而且观照的时候感觉到很轻松很自在，没有难，很轻松很自在的都能够观照得更仔细更细微啊，那就好。那你就关照吸气开始到吸气的中间到吸气的尾端，呼气的开始到呼气的中间到呼气的尾端，所以前中后连续连绵不绝。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飘记，已经没有了名词，没有数也没有飘记，就只是很单纯的跟着，只是连长短都不重要，重要就是整个过程跟着那个呼吸。它的原理仍然是长时间欢喜的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安住。所以几时 只是很粗糙的看出出息，几时看得更细，长短息，或者是几时再观得更细，前中后，从头到尾，熟悉也好，标记也好，出入息也好，长短息也好，全息就是前中后，那个叫全息，都一样，从头到尾，那个禅修的修阿那巴那的原则一以贯穿，都一样，没有差别，只是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承担力，不同的承担力给心不同的工作，不同强度的工作，那承担得起强的工作，就会有轻松自在的那种状态，如果承担不起就会发紧，那发紧就不要逼自己，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而处在不同的位置上，所以谁也不能够去模仿，去强求自己像别人一样，但是原理不改，然后慢慢的注意的比较微细的时候，有时特别是呼吸很微很微的时候，触跟入都不能知道，只知道有一团气在人中或者在鼻尖，就注意那团气就好，不要因为自己看不到触入了又把呼吸弄出，以为自己看不到呼吸就退步了，看不到触息还是入息，那就觉得自己退步，然后又把呼吸弄出，那就本末倒置，那就等于下山下山下下一下要到谷底了，又要可以上山了，可是又再爬回来，那就永远不能够到对面山更高的山，它是进步，它不是我们刻意去调它，它自然的，如果我们的正念很柔和，呼吸慢慢的会慢慢的平息，越来越沉静，那触跟入都不那么明显，只知道有一团气，那个时候他需要的是更大的正念，更有力量的心去醒觉，简单讲就是更有力量的五根五力信静念定慧。好，暂时给把它放一边，总之就是很单纯，更有力量的心觉，所以唯一的呼吸是要引发出我们的心力的，不是我们保持不在心力上下功夫，反而是逼自己的呼吸弄出，那是本末倒置。所以在很微细的时候，让自己的心在很轻松很轻松的状态，再加强那个心觉，那就在那个呼吸很微的时候，它必须自然微细，不可以控制，控制就会出很多的问题，它是很自然的，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的五根五力加强，也是我们的心觉，简单讲主要还是正念醒觉心，不忘的醒觉心更强的时候，那就是禅相要显现的时候，所以如果那个时候继续保持一种无限的兴趣和喜悦，能够有长时间保持对一个目标保持喜悦和兴趣的人都是天才，能够这么做就有波罗蜜，做不到那就要培养波罗蜜。当醒觉心明觉心观照的心在很轻松很轻松的状态下加强，通过兴趣和 的喜悦加强了力道，心贴着目标，仿佛心跟目标没有什么距离。那个时候修行就要进步了，慢慢呈现灰的、白的、清澈晶莹的，一步一步就会演变，开始是飘动的、不稳定的，有的没有的，飘来飘去的，那个还不算，等它开始稳定下来，跟呼吸重叠了，那就对了。有些人在微微的状态就已经能够跟呼吸重叠，也已经稳定，也有一些人到了很强的时候也还没稳定，有种种的原因我们不解释，但是关键就是稳定，不稳定它不会是我们关照的目标。因为从呼吸到禅相，观呼吸到观禅相，原理不变，原理依然是我们需要长时间喜悦地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安住。喜悦仍然是我们修定的俊英，所以由始至终不管方法怎么演进怎么变，原理不变，不离开这个修行的原理，那修行就会进步。那在这个中间的过程，有些时候什么镜像出现，什么经验出现，不要迷惑，这些都不是重点。在别的修行法里面，别的禅修里面，他们要问你很多，到底你体验这个什么，你体验那个什么，对大家耳濡目染，多多少少都有点习惯，以为有一些新奇的经验就是对。但是这个在佛陀的入处习念阿那巴那里呢，是不管用的，管用的是单纯的心，持续的单纯的心，持续的醒觉的心。因为我们修的是止禅，你不能够在修止禅的时候用上观禅的原理，而且那种观禅如果定力还不具备，那个观是粗浅的观，所以结果观不像观，止不像止，那就很麻烦。止禅的时候全心全意用止禅的原理修止禅，让自己的心单纯，开发出定的力量，那个时候要观的时候才会有力量。止禅有止禅的原理，观禅有观禅的原理，所以要把以往听闻的什么暂时放下，就以这个单纯的指示去修行，那是最快的了，最有力量的了。如果自己把不同的指示困扰了，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导师的指示这么搅在一起，结果就像一杯咖啡，半杯咖啡半杯茶掺在一起，咖啡不像咖啡，茶不像茶。所以这个要记得，所以单纯的感知非常重要，始终保持单纯的感知。那不管你用的是数息，还是入息出息的飘记，或者是长息短息的注意，或者是注意那个全息，或者注意那个微息，或者看禅相，始终保持同样的修行原则。佛来我还是看呼吸，魔来我还是看呼吸，任何一个好的不好的目标让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呼吸，那就错了。好的念头不好的念头让我离开了呼吸，那就错了。好的境界或不好的境界让我离开了呼吸，离开了这个阿那巴那入处习念的目标，那就错了，就受骗了。许多参修者因为以往的背景，始终放不开一些特殊的经验，很喜欢报告，很喜欢特殊的经验，以那个为成就， 结果更耽误了自己的定的培育。记得我们在修持上，不要急着跑去观察的领域，因为现在定力都还没有起来，跑去观察的领域，结果观察修的不像观察，就会乱七八糟。安心的修持上，不管用多久的时间，因为有了定力的人，观照是那个时候呢就快了。如果没有定力都没有，就急着要想要观照，贪图什么境界，看起来好像很靠近，好像已经得到了很多东西，但是事实上却离真正法的成就很远很远。就像一只没有力量的苍蝇，它怎么冲也冲不破那个蚊网，倒不如去磨一磨自己的力量。所以入出习念的原理方法可以从一个层次到一个层次，但是呢原理始终是一样的，是非常单纯的。那每个人要用自己的指示，不可以抄袭别人的指示，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立场上，不同的位置，他要用的方法是依他当时的方法，但是那个原理仍然是一样，长时间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欢喜地安住。一个从北京来的和一个从广东来的，他的指示是不同的，你不可以北京来的人去抄袭广东来的人的指示，不可以的。但是目标都一样，原理也都一样，在东山的东南西北方的人，他们要上山目标都一样，但是他们不能抄袭对方的指示，因为他们都站在不同的立足点上，不同的时刻，不同的方位，不同的处境，不同的因缘，都用不同的指示。这就是人家所谓的八万四千法门，他不管哪里来的，他用的原理仍然是一样，要有定力，要有智慧之光，然后如实的看生命的真相，这是唯一的道路，没有矛盾，明白就没有矛盾，不明白就矛盾，就以为怎样都可以，乱乱来也可以，它是唯一的道路。要了知生命的真相，只有一种方法，就是有力量的心去关照生命的真相，那才有可能解脱，才有可能了生脱死，消除一切的苦痛。所以那是唯一的道路，没有两种道路，只有一种。但这也不排斥有种种的起点，但是那个原则是只有一种，没有两种，只能如实自见，不如实没有见到，那就是不会开悟，不能够断烦恼。所以始终掌握那个单纯的感知，培养朝往如实自见的能力，然后呢每个人各自在自己的点上出发，都不同，每个人都不同，但原理都同，那就对了。让自己的每一步都成为喜悦的一步，每一个时刻都成为一个宝贵的生机，完全活在当下，不要想过去，不要想未来，关心未来就是要把握现在。好，我们再静静的大家一起观察呼吸一阵子，试试看把刚才明白的用上来。